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应当加入信仰纯正的教会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今天是孙大中老师的讲道系列《基督徒信仰的六个坚固基础》的第四篇《教会生活》。今天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教会了，有些教会是在漂亮的礼拜堂里聚会，有些却是在空旷的帐篷里。教会的地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教会的核心信仰与做法要与圣经的模式相符。所以孙大中老师今天给我们三个测试的方法，我们可以把它们应用在任何的教堂或宗派里面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呢？教会是什么？误会教会、批评教会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教会是什么，但可惜的是，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不知道什么是教会。他们来教会可能因为有人邀请，或者觉得聚会是一件很好的事，也能够多认识一些朋友，而且参加教会这种感觉很舒服，显出自己也是挺不错的。到教会里坐一坐，让心灵感到舒服，享受一下教会里边的气氛，但是却不知道教会究竟是什么。那么，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教会的希腊字儿原文是 ecclesia， 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。所以教会就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神从世界里头把他们呼召出来，叫他们聚在一块儿过敬虔的生活，成为敬虔的群体，借着神的真理教导，使人产生信仰的会众。所以也有人用召会这个词儿，因为他们是蒙受天上来的呼召，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，他们要过敬虔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神在教会中的心意。总之，教会是一群从世界当中被呼召出来的人，他们被神的恩典所拯救，然后归入这个身体当中。教会运作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？保罗在圣经里提到几点关于教会运作的方式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运作方式就是祷告。教会的发展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是成正比的。祷告就是承认我们需要神，所以我们跪下在神面前屈膝，为教会寻求方向和引导。我们为自己的生活、为个人的需要以及为我们要做的决定寻求指引。我们透过祷告寻求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我们在祷告中得到神的信息，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服侍人。无论是谁，如果他不祷告，就没有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。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但如果这些活动不是圣灵的引导，他最终都不能发挥功效。教会必须是祷告的教会，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，不管祷告的形式如何，是个人的，是一块的，还是公开公众的祷告，因为这是能力的来源， 也是跟神之间亲密关系的深化。在祷告中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，所以祷告是教会生活很重要的内容。第二个教会运作的方式就是圣灵，倚靠圣灵。路加福音第24章49节，路加福音24章49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教会是属灵的，是有着顺从圣灵的本质，而不是世俗的聚集。教会的生活不再是属血气的，不再是属于情欲的，而是属灵的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，要门徒在城里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就是等候所应许的圣灵。因为除非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否则他们不能做什么。我们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主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教会运作的方式，教会生活的内容，就是借着祷告并且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使教会一切的活动能够产生果效。这是神做事的方法。当人接触教会，走进教会的时候，所看见的是有着重生生命的人在聚会，感受到那股灵里的火热，并且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无论信仰，无论信念，无论是信息，都是很吸引人的。弟兄姐妹的服事又是按着生命的规律来服事，不是照着人的方法，而是照着神的旨意。所以初到教会的人，他应当感受到教会里的生命和敬虔。教会除了透过祷告以及依靠圣灵的能力运作之外，第三方面，教会的运作也是透过圣徒个人的参与。请我们看彼得前书4章9节以及10节。彼得前书4章9节10节，彼得在这说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就是指众圣徒，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4章9节10节。教会的运作是借着祷告，是倚靠圣灵，并且透过个人的参与来成全。弟兄姐妹要运用神所赐的属灵恩赐彼此服侍，因为我们每个信徒都有属灵的恩赐。以弗所书4章8节，保罗说呢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耶稣基督升上高天，把仇敌所掳走的把他掳回来，之后就赐下各样造就教会成全圣徒的恩赐。神就在我们这些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背逆他的人中间受了贡献，他也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，要得着荣耀。神赐给我们不同的属灵恩赐，不是叫我们拿来炫耀自己，说啊，我有这方面的恩赐，我有那方面的恩赐。神给我们恩赐，是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服侍，叫他得着荣耀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说，我有鼓励人的恩赐，你没有；我有辅导的恩赐，你没有；我有怜悯人的恩赐，我有管理的恩赐，我有讲道的恩赐，我有奉献的恩赐，我有唱诗的恩赐，我比你更好。可能你说，哎呀，我没有什么恩赐，在教会里我只不过是个负责打扫卫生的小弟兄或是小姐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愿意分别为圣，是为主做的，是对弟兄姐妹有造就的，这就是一种属灵的恩赐，这是服侍人的恩赐。试想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服侍，弟兄姐妹在脏乱的礼拜堂里怎么聚会呢？厕所的臭味使人不能专心听到，可能牧师讲道之前还必须先把厕所的臭味处理了，才能接着讲道。所以打扫卫生不是一件小事情。 但是感谢神，因为有乐意服侍人的弟兄姐妹，不管地上有多少垃圾，厕所多么肮脏，他都没有怨言。只要弟兄姐妹因着干净的场地，使聚会能够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进行，他就感到欢喜快乐。因为当他凭着服侍人的恩赐去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就服侍了主。我们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，主必定要赏赐他。而一个有施舍恩赐的人，会关心弟兄姐妹生活上的需要，有计划的奉献，也很慷慨的付出。一个有怜悯人恩赐的人，他会体会别人受伤的心情，别人的痛苦，能够将心比心的陪伴他。但这不是每一个弟兄或姐妹都有这样的恩赐。有管理恩赐的人，他不能够容忍混乱，所以他有组织的能力，知道怎么样能够把事情办好。做长老管理教会，首先他能把自己的家先管好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五节这说呢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这又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我们需要不同恩赐的人彼此服侍，这是教会基本运作的方式。教会的运作方式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基本上这三种方式是不会变的。至于敬拜方面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敬拜方式来表达我们一生要敬拜神。我们可以透过诗歌敬拜，透过戏剧敬拜，透过听讲道敬拜，透过奉献来敬拜。但是教会的生活，我们要注意，不是娱乐性的。今天所谓很多的敬拜赞美的聚会，把它变成了娱乐性质的，只为了让自己感到舒服，弟兄姐妹又唱又跳，弄得很热闹，好像不这样就不叫敬拜。弟兄姐妹，敬拜不是让自己感到舒服，敬拜是严肃的在神面前承认他是神，而赞美呢，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撒拉佛的敬拜是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他要人不是看他，而是看神。传道书第五章这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又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甚至讲台也不是随便讲笑话的地方，严肃的道要用严肃的心情表达，不能开玩笑。但是不等于我们的心就不喜乐，也不等于我们聚会的时候彼此的相爱就受到妨碍，而是我们多了谨慎，因为知道这是在神面前。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，诗人说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而快乐。所以教会的运作方式是很简单的。那么教会向世人在传达什么信息呢？教会所传达的信息也是简单的。教会的第一个信息就是，人因为没有基督的缘故，活在罪中，是失丧和无助的，所以人们需要救主。第二个信息是谈到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三个信息就是人人要向神交账，要面对将来的审判。所以教会向世人所传的信息有这三个重点。第一是人的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圣经说，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罪是对神的不敬虔和对人的不义，就是远离对神对人的爱。并不是所有到礼拜堂聚会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都是爱主的。耶稣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，但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，对神不敬虔对人没有爱心的，离开我去吧。这是教会的第一个信息，就是要宣讲人在罪中没有盼望无助的光景，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， 而这样的信息是人不爱听的，但却是教会不能不讲的信息。教会的第二个信息是关于神的爱。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教会向世人所发出的信息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要宣扬神的爱。教会向世人所发出的信息重点不是谈论社会问题，不是探讨政治问题，教会所传达的信息是神怎么爱我们这些失丧的人。教会的信息就是要宣扬神为我们预备了怎样的救赎计划，神的爱是怎么样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全在我们身上。当一个人得救以后，在基督里他成了新造的人，他在生活的各方面都会改变。过去他是愚蒙失迷的，活在黑暗中而不自知，肉眼虽能看见，心眼却瞎了。神让我们活过来，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魔鬼的作为被约束了，黑暗的权势被捆绑了，我们看清楚了，我们醒悟过来，社会的问题就有了出路，政治的纷争就有了盼望。教会的第三个信息就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。假如教会所关注所探讨的是社会问题，那个社会事件的话，福音的广传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不能失去焦点，我们不能用所谓社会的福音来取代耶稣基督救恩福音的本质。这福音的本质就是神对人的爱，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打败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叫我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他名的缘故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转移焦点，不能够舍本逐末。教会对世人所发出的信息永远是全能的神对罪人的爱，他为我们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，还有就是人要向神负责，要向神交账。这三个信息是永远不能分割的，也是不能被取代的。好，现在我还要给弟兄姐妹一个测试的清单，可以帮助你晓得该怎么样选择一间合适的教会。这个测试是有需要的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加入本地的教会，和弟兄姐妹一块儿过肢体的生活。我们可以在当中发挥恩赐，并且参与在传福音、宣教、领人归主的圣工上。我们也在当中同心敬拜神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神使蒙恩的弟兄姐妹聚在一块儿，是要我们同心敬拜他。我们每个礼拜都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来，聚集在一起，彼此相爱，也领受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同在，在信仰上同得造就。这个测试也包括了三点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已经信了主，你正考虑要加入一间地方的教会，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三个重点记下来。首先，第一个测试是教义上的测试，这是最重要的测试。假如这个礼拜堂在教义上是不纯正的，你就要有所警觉，不要加入这样的教会。关于教义方面的测试，也有几点要留意。第一，就是关于圣经，他们是否相信整本圣经是神借着圣灵给人的完美启示，圣经的原本是无误的，因为神留意保守他的话。他们是否认为创世纪头十一章的经文是神话故事？他们是否认为启示录是只有象征意义，不是一个现实呢？他们又是否会质疑圣经某些经卷不是神的启示，是不可信的？他们是否只相信圣经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相信整本的圣经呢？如果他们不信圣经，他们就通不过第一个测试，因为教会是建造在使徒 和先知的根基上，就是神所漠视见证耶稣基督的新旧约圣经。圣经是弟兄姐妹行事为人最高的权威，并且我们相信圣经所教导的一切，包括历史，包括科学，都是没有错误的。有关教义第二方面的测试，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。耶稣基督不但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。如果你正考虑要加入这间教会，如果这个教会不信耶稣是神，那么你千万不要参加，因为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不是道成肉身的中保，我们就没有得救的盼望。如果他不是100%的人，他就不能够代替你我的罪。如果他不是100%的神，他就不能从死里复活，以无穷生命的大能拯救一切信他的人。我们只能死在自己的罪中，永远与神隔绝。他是无罪又是无限的，这是绝对重要的一个信仰内容。第三个教义上的测试，就是耶稣基督是由圣灵怀孕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。他以无罪之身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。他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。他将来要荣耀的降临，要审判活人死人。所以我们要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完全没有错误的话语。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，由圣灵感孕，借着童贞女所生，道成肉身的中保。他为我们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带着复活的身体，他是要再来的君王。他不但为我们降生，并且他要第二次降临。不但如此，教会要相信在末日有神的审判，终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全地的主的审判台前，要向他交账。好，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教义的测试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牺牲赎罪的死，他不是像一般人的死，他的死不是因罪而死，乃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，是因着天父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，他承担了我们的刑罚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借着悔改重生，我们能够成为得救的基督徒，得到永恒的保障。所以最重要的测试，就是这个教会是不是承认和接受耶稣基督的代赎牺牲。而我们知道这一切，我们又进入这样的恩典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是神，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格，是圣经的启示者，也是救恩的施行者。这是我们基要信仰的内容。如果你考虑参加的教会并不完全相信以上我所说的，那么为着神的缘故，为着你自己，为着你家人的缘故，你要离开这间教会。因为这个教会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应当加入信仰纯正的教会。如果我刚才所讲的话让你感到心里很不安，这可能因为你发现你的教会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，可能你从小就在这样一间教会成长，就在这间教会聚会，现在已经有几十年的感情，然而你还是要慎重地考虑这间教会的教义问题是否纯正，能不能给自己带来灵性上的造就，还是把你带偏了还不自知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无关要紧的事，因为你的信念是有影响力的。首先，你的信念会决定你如何度过永恒。第二，就是你的信念会决定你的生活方式。假如你认为没有天堂，也没有地狱，没有将来的审判，试问你会怎么样生活呢？假如你不信这本圣经，不相信它是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，你又会如何生活呢？所以信念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测试是教义的测试，这间教会必须要通过教义的测试。第二个测试就是这间教会能不能够建立你的信心，它能不能够兼顾你跟神的关系，是否帮助你更明白圣经。 教会有没有教导圣经的原则，让弟兄姐妹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长进呢？而教会又有没有鼓励你过圣洁的生活？教会在敬拜的聚会里，在主日学里有没有给你引导呢？教会又有没有把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儿女呢？有没有注重孩童的灵性？教会有没有教导你神是那位绝对的掌权者，你应该在任何情况底下都相信依靠他呢？虽然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，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会亲自带领我们，并且有足够的能力照顾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第三个测试，教会有没有服侍世界挽回这个世代的行动？教会除了关心身边的穷苦人之外，有没有关心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？教会是否注重宣教？是不是注重领人归主？有没有推动你、鼓励你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？有没有教导你如何跟人传福音呢？好，这几个测试都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去选择一间以圣经为本、纯正教义信仰的教会。你在这间教会里可以健康的成长，可以敬拜神，又能够与同蒙天恩的圣徒有相交，在主里相爱的生活。在教会里，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会友彼此相爱，一起欢乐。我们能够加入一间信仰纯正的当地教会，这是绝对让人开心的事情。这间教会不单教导神的话语，也关心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。一个人是否该属于一间本地的教会呢？这个答案是绝对应该的，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，不是凭着我们感觉要不要参加。这是基督的教会，这是永生神的家，神要在教会中得着荣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教会的生活，你信了耶稣却没有参加教会，我在这儿要挑战你去寻找一间符合以上要求的教会，而你要投入在当中，让你的生命在世上发挥更高的影响力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基督徒信仰坚固的基础，有关教会生活的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唯有接受了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才可以成为教会的会友。所以请您现在就做这个决定，去接受耶稣，那么您就可以加入到神儿女的大家庭里面，有一天就可以与主面对面了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其中一部分的责任是要彼此鼓励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起来。在希伯来书3:12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